I'm turning now to the Gospel of Luke, chapter 9 and verse 57.
现在请大家将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五十七节。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五十七节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主基督给寻求者的建议。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。我们可以说，这段经文在描述三个看似很热心的门徒。三个门徒都以某种方式想要跟随主基督。事实上，其中一个是主要求他来真心跟随，并且挑战了他内心的状况。但是三个门徒都最终被主拒绝了。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带着犹豫，或者说他们自己退缩的。但是出了什么问题呢？这里所记载的事件虽然记录在路加福音中比较靠前的部分，但是却发生在主基督在世传道的后期。这些事件告诉我们，有些人祷告寻求神呢，不会得到神的回应，神不会理睬他们，回应他们的。当然，正如其他的经节一样，这里也给出了解释，为什么这三个门徒都被拒绝了呢？他们已经在跟随主的路上，离主很近，却得不到主的回应。来到主面前呢，并不是一件难事，可以说是世上最简单的事。但是我们的内心当中往往会有一些障碍阻隔。神并没有给我们设下任何障碍，这些阻碍都在我们自己的心里。我们接下来就要从经文中考察这些阻碍是什么。首先我们要看第一个门徒，他的问题是他的眼目是盯着这个世界的。来看经文五十七节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他们正在沿着一条路前行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，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随你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话语多么有感染力，他说的非常肯定，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而且他称基督为主，这里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。这里所描述的某个人，把他称为某个人，但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给出的信息稍微多一点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文士，这就让人很震惊了，因为文士通常是抵挡基督的，他们是犹太宗教机构的神职人员，他们虽然相信会有一位弥赛亚降临，但是他们错误的相信将要来的弥赛亚是一位政治君王，会在政权上拯救他们，使他们的民族再次富强，并且会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占领军兵。他们所期盼的不是一个拯救灵魂的弥赛亚，就是从天而来使人的罪得饶恕，使人与神和好的那一位，这才是众先知所预言的，在旧约圣经当中所应许的。但是呢，在基督在世的日子，他们这些犹太人的宗教机构不这么教导人，他们教导的是一个属世的弥赛亚，一个政治君王。这就是这个文士所领受的，并且文士本身就是宗教教师，是精通神的律法的人。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当中，他们被称之为律法师，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学习圣经，学习旧约圣经。有时候他们搞错了方向，非常专注于知识的辩论，比如说哪个律法是最重要的，诸如此类的事。他们都把精力花在这上面，而不是去专注了解神的旨意是什么， 没有好好研究一下圣经中的预言所指，但是他们都有足够的圣经知识，以至于他们能看出主基督精通经文中的一切记载。至少这个文士他意识到了，他对基督的教导非常痴迷。在马太福音当中，这个文士被描述为主的门徒，当然他不是和主最贴近的门徒，不是那十二个使徒，但他是那些总是跟着基督的人的其中一位。不管基督走到哪儿，他都跟着，他想看基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，每一个医治。他已经看到了很多使他十分的崇敬基督，惊诧他的大能。他想听基督的教导，听他是怎么阐释和评注圣经的，听他细讲。日复一日，这个文士都在对自己说，我从来没见过对经文如此透彻的讲解，那么的确切，那么有逻辑，我从来都没这样想过，但他教导的头头是道，确实如此，为什么我们从不教导这些呢？这位基督对教义的讲解这么深奥，唯愿我也能像他一样这样做教导师。这文士是这样想的。我们可以猜测，这位文士一定受到很多评论，因为他的其他同事都是抵挡基督的，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到处跟着基督，跟他到加利利，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，一个城镇又到另一个城镇。但是这个文士很明显是痴迷于有这么一大群人跟着主基督。当他与基督说话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不是称基督为老师、夫子或诸如此类的称呼，而是称基督为主，至高的主。他相信基督就是弥赛亚，虽然他对弥赛亚的概念是错误的，但他确实相信基督是弥赛亚，所以他称呼基督为主，我至高的主，不论你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他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我想这个文士是知道道路前方会有很多的麻烦，会有受苦，因为其他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基督的死敌。他知道这些人的阴谋，知道他们密谋要捉拿杀害基督，只是目前还没得逞。每每他们要捉拿基督的时候，基督所散发出来的神能阻拦了他们，不能得逞。但是这个文士知道他们的阴谋，却愿意经受着这一切麻烦。他似乎在说，主啊，我会忠于你的，不管他们对你做什么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遇到什么困难和苦难。那么为什么主要拒绝他呢？他看起来是如此的积极，如此的愿意效忠。我们来看58节，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我们都比较喜欢雀鸟，不喜欢狐狸，但不管是被人喜爱或不被人喜爱的动物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就是它们都有自己的窝，它们的家。不管是在地下还是在树林中，它们认识自己的地盘，知道去哪儿觅食。但是主说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人子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第一次提到人子这个词是在先知书但以理书的第7章。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在说，这里没有我的地方，你真的要跟从我吗？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都会跟从吗？这个世界是没有我的地方的，也不会有我的地方。你并不明白，你的眼睛是盯着这个世界的。狐狸、鸟雀被追赶的时候会逃到自己的洞里， 逃到树林当中，但是这个世界是没有我的地方的。你看这个文士呢，他所想的是个世俗的弥赛亚，他想的是这个人就是政治君王，他们抵挡他，憎恶他，对抗他，但是呢，他会以他的大能、神迹和教导最终获胜，并且重新建立以色列，并且他会摆脱罗马束缚，以色列呢将会成为这个世界最富强的国度，而我这一路都效忠于他，最终我会成为很显赫的人物，也许是国库部长、内政大臣之类的，不管那个时代他们怎么称呼这些官职。这就是主基督的回答的意义所在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我来不是为了这个世界，不是为了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富强的国度，而是为了要拯救罪人，拯救灵魂。主基督指出了这个文士的问题所在，他的眼目是盯着这个世界的，他想要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尊荣、富贵，这就是为什么主拒绝了他。他是主动自愿跟从，但是他的思想根基是错误的。那么你为什么会在教会？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？咱们换个角度问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寻求基督？为什么寻求救恩呢？如果你的答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也许我来到主面前，他会引领我，会赐给我一个优秀的妻子，或者给我一个很好的丈夫，当我生重病的时候，他会医治我，使我康复，或者当我上考场的时候，他还能帮助我考出好的成绩。不管什么情况下，他都能引领我，所以我会有一个更美好的、更富足的生活，而且最终我也许还能上天堂。这是我们所想的吗？我们的眼目是单单盯着这个世界吗？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未来，更富足。若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会遭到主的拒绝。这不应当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目的，我们应当来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我是被定罪的，应受永恒的审判，我从来没有崇敬过您，没有爱您，寻求您，侍奉您，从来都没有敬拜过您，没有把生命交托给您，主啊，我需要您的饶恕，需要您赐予我新的生命，拥有一个新的开始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完全的转拜，完全的转变，蒙您的改造。我的生命不光是为了今生，当然在这世上我有我的职分，但是我要为主你而活，为了众多人的灵魂得救，为了在永恒中荣耀主的名。我们是在寻求什么呢？不要把眼目单单盯在这个世界上，盯在今生的富足、名望的地位。要认识神，来到他面前，我们都需要认知自己的罪，深知自己对神的饶恕的需求。你需要看到主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拯救灵魂成就了什么？在这一章的44节里，主基督已经说过，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到耳中，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。这个文士应该比其他门徒更能理解这节经文，因为他是圣经的教导师，但是他的思想还是盯着这个世界的， 我们来看第二个人，经文第59节，这里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。来看经文，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这个人也是一个门徒，常常跟着基督的人。同样，马太福音当中有记载，他跟着基督，看他行每个神迹，听了他的每一场讲道，日复一日都跟着他，离他的距离很近。他也看到了主在行医治的时候所显出极大的慈爱，看到了主有一颗仁爱怜悯的心。从主的医治中，他也看到了主的大能，知道主无所不能。他也听了主的教导，知道他的智慧是无边的，他知道万事。这个门徒是如此近距离的观看主的言行，看到了主的仁爱、大能和无限的智慧。但是他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主对他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刻薄，但是仔细看这个对话，我有点疑问。我想这个人的父亲并没有死，如果他的父亲刚刚过世，主一定是很同情他。但是这个人的父亲并没有过世，可能是年纪老迈，你可以说也许他的父亲寿命不会太长了，可能还有一年两年，但是他的确没有死。而这个人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这是说他不想离开家几天，想先回家里去考虑考虑。在59节里面，主对这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他不是自愿要跟随主的，没有主动来到主面前，像那个文士那样说，主啊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这个人是一直跟着主，但是你注意到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内心完全交托，没有把自己交给主，从来都没有表白过他的信仰，从来没有对主说过，我是属于你的，我要跟从你。所以主必须挑战他的内心，说，跟从我来。而他内心并没有这个打算，他愿意待在主的身边，看他的作为，看一切的神迹，听他讲论。他称基督为主，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他是弥赛亚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将自己交给主，一直在犹豫不决，所以他的内心需要受到主对他的挑战。而当他受到这个挑战的时候，他马上就退缩了。他说，主啊，稍等一下，容我先回家葬我的父亲。意思是说，等我先给我的父亲送终，而且我还需要再想想，再掂量一下，我还不是很确定是否要把我的命运交给你呢。我现在还不完全确定我要一生跟随你，让我在家里再多待一段时间，回去看看我的朋友，也许是他的酒肉之友，谁知道呢？还有我的家人，我怎么能离开我的家人呢？那个我那么熟悉的环境，我所在的社区，还有那周围的一切，这一切给我很多快乐的时光，我还不太确定我想离开那里，做基督的代表，到各城各乡去传道，我需要再想想。跟从我来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他进退两难。他的家人不是信徒，这一点很清楚，因为主的回答中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当然，主是从属灵的角度说，他们是死的。 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哦，主啊，我不能这样。他们虽然灵命是死的，但是我是属于那里的。我的根和我的生命都在那儿呢。这个人的状况是，他不愿意放弃这个世界，他对主没有信心。他在犹豫，我将来会怎样呢？如果我因着信靠基督离开我过去的生命，我过去的罪和喜好，我是不是会变得很不开心呢？我没办法放弃这些。他也可能在想，如果我成为基督的代表，变成那种到处奔波的传道人，我靠什么生存呢？谁来供养我呢？神会供养我吗？我不是太确定。他没有信心，所以他退缩了，不再跟从基督。我们是不是一样呢？我想成为基督徒，希望得到罪的饶恕，得到新生命，也可以与神同行。我想会成为那会祷告的人，想要上天国，想要拥有主，获得对属灵事物的悟性，成为一个新的生命。但是呢，我又宁愿保留我的旧生命。有些事物我实在不想交托给主，还有一些罪我也实在不想放弃。我得好好回去想想，掂量一下轻重。我现在还不是很确定神会不会听我的祈求，会不会照看我，改变我，拯救我呢？信心不在哪儿。我们需要为拥有一颗信靠主的心，一个充满信心的心求告神。如果你的住房着火了，假如说你是个学生，你有些功课落下了，需要赶紧的补上，你正要复习这个功课呢，但是你的房子突然着火了，你现在明显不能再复习了，最关键的是赶快离开房屋啊，快把功课放在一边，这事情极其的紧急。这正如救恩，获得救恩应当是迫在眉睫的事。我们将要面临神的审判，我们需要神的饶恕，需要认知人生真正的意义，需要来到主基督面前获得新的生命。我需要快快地伏伏在主的脚前，悔改我的罪，信靠他，祈求新生。然而我们往往还沉浸在旧的生命当中。我还可以再做个牵强的比喻。夜晚的时候，你在家里向外观看，看到一个贼正要穿过你的花园，正要翻过你花园的墙，手中拿着一根撬棍。你肯定是说，我得赶紧到楼下去把门锁好，把窗户关严了。你不会说，我正忙着呢，等过十分钟半个小时再去锁门。这是个紧急事件，你得赶紧去做。好多年前，我听过一个很糟糕的故事。这是关于一位当时挺有名望的一个女士。我记得她好像是艺术或文学的评论家。她年轻的时候呢，做过医生，后来做了记者，60多岁的时候很成功，非常有名气。他自己住在伦敦市中心的一所豪宅里。有一天，根据他的经验，他的心脏病要发作了。他非常确定，并且他打了电话给他的一个远方的朋友，说，我病了，应该是心脏病要发作了，我得叫辆救护车去医院了。但是她是一位非常非常在乎她的外表的女士，她对自己说，我不能就这样去医院了，所以她开始了长时间的梳妆打理。我在这里不是要评论那些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精干的人， 不是要评论任何人。只是这位女士她太过在意打扮自己，花了好长时间，以至于她一个半小时以后才打电话叫了救护车。很遗憾，她最终死在她的梳妆台前。那个年代她很有名望，就这样死了，因为她搞错了应当先做什么。她认为自己的外表比病情健康更重要。但是我们也会这样，当我们与神隔绝，不信靠神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的灵魂就灭亡了，我们是迷失的，心灵变得越来越冷漠。寻求神是迫在眉睫的事，是我们应当先做的事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不要像那个没有信心的人一样，我们要祈求神，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状况，晓得我们所需求的，感受到罪的重担，以致我们可以信靠他，祈求神给我们信心。信心不是我们自己获得的资格证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去获得的一个资格，我们向神求告，他会赐给我们的，主是信实的。我们再来快快的看一下第三个人的状况，这是在经文中的60节。又有一人说，主啊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他是主动来向主说，我要跟从你的，但他是一样是个心怀二意的人。他已经辞别了家人了，肯定是已经辞别过了，他已经出来跟随主一段时间，也不可能离开家之前不和家里人告别的。但是他现在又想回家，再次告别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他比较热衷，但是他想要回家里，因为那里一定有大的宴席等着他呢，家人也会劝告他不要再离开了。主对他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意思是，这个门徒实际上已经开始参与了主的施工。他对其他的门徒说，分给我一些工作做，让我来侍奉主。当然，那个时代不像现在的教会所做的施工。我们现在会出外发单张，他们做的和我们不一样。但不管门徒当时做什么，他参与到了其中，他已经是手扶着犁了，参与了主的施工。可是现在他向后看，他肆意的向后看，看他的旧生命，就像那第二个人恋慕于这个世界，心里说，我希望我时不时还能回到以前的生活中。我们回到经文，不配进神的国，主说，当然没有人配得进神的国，唯有借着主基督的怜悯，他的恩惠使我们白白得饶恕，他为我们承担了我们应得的对罪的惩罚，将自己的义遮盖我们，使我们配得。配得这个词的原文希腊文是一个混合词，它的意思是很到位，很充分的准备好了。主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意思是，如果你还在挂念你过去的生命，你还没有准备好得到我对你祷告的回应，如果你后悔跟从我，你还没有准备充分，只有一个地方能使你准备到位，那就是十字架的脚前。那是主基督的十字架。我们要来信靠主的十字架，正是在那里，主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自愿允许自己被抓，被钉十字架，以致父神将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罪孽都担在他的身上。十字架才是我们的立足点，要信靠主基督的十字架， 信靠主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，在那里，神绝不会拒绝你的祷告。那位文士是眼目盯着世界的，那第二个人是没有信心的，第三个人是向后看自己的旧生命的。让我们都避免这些错误，要认知我们对救恩和饶恕的需求，祈求神来帮助我们。要谨记，这关乎着我们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这关系着我们的灵魂是生是死，关乎着我们是永远得救还是永远丧失，关乎着我们是否行在属天的光中有饱足喜乐呢，还是行在这黑暗的世界中艰辛寻觅那转瞬即逝的快乐，也不知道将来命运如何。我们是多么需要主基督，他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之功是多么的浩瀚，我们又多么的需要信靠他。